好，听你的怎么样？
行，
好，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1到17节。好，我们作为前面的中英文的对照圣经是在新约的432页啊，432页。启示录的第七章1到17节啊，如果大家熟悉启示录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末日之前会有很多的灾难啊，并且我们从启示录当中可以读到啊七印、七碗还有七号，那么基督呢要在这个世界实行他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愤怒要借着这一切的灾难啊发尽了。那么，当大家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到，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该怎么办？神怎么对待这些同样处在灾难当中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会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读启示录第六章啊。第六章呢，告诉我们，羔羊揭开了前六印，那么地上满了灾难。当你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羔羊揭开了第七印，在第七印的时候，那么七号的灾难又开始了。而在第七章啊，你发现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插曲啊，第七章是个插曲，在这章里面论到了。神眷顾他的百姓，这章里有对我们鼓励的信息，所以请留意神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来宣读神的话语，启示录第七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掌管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轭。”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位支派中有12,000，以萨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这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向你仰望。请你祝福一下的时间，主啊，加给我们众人力量，特别加给 传讲你话语的，主啊，你不废的仆人力量。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在2022年啊，汶川大地震，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失去了性命啊。2008年，好，2008年啊，汶川大地震，好，谢谢啊。啊，很多人失去了性命，其中有一个叫廖志的年轻女子啊，她被从废墟当中救出来啊，她失去了她非常年幼的女儿。他自己的双腿也被截肢啊，而他本身是个舞蹈的老师啊，因着这一切，她的丈夫也离弃了她。但是廖智呢，后来他信靠了主耶稣基督啊，后来他自己的双腿也被装上了假肢啊，他借着这个假肢继续跳舞，并且他四处的来传扬福音，来见证神。那么在廖智。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他人生当中发生这样的患难，这样的苦难啊，他靠着神的恩典继续来生活，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坚韧。那么这个世上有苦难，当基督徒在世上经历苦难的时候，有些人会埋怨会说神在哪里？有些人会。甚至会想啊，上帝不再爱我了啊，甚至更严重的，有些人因着经受苦难，他可能就背离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还有些人，他们在患难当中坚忍啊，忠心的继续来信靠神。那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教会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宣讲的主题是：患难中要坚忍，患难中要坚忍。啊，当然，当你听到"坚忍"这个词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你要靠着自己，啊，靠着自己忍耐苦苦的支撑，啊，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患难中坚忍，靠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神的话语出发，我会传讲患难中坚忍的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你蒙神保护，第二个理由是你被主炼净，第三个理由是你将得奖赏。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点啊，你蒙神保护，在患难中要坚忍，因为你蒙神保护。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7章1到4节啊，这里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轭，我听见以色列人中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好，这里的第一节这里描述有四位天使啊，他有权柄，得着权柄能够伤害地和海。另外又来了一位天使，这位天使呢拿着永生神的印啊，他暂时拦阻了这四位天使来伤害地和海与树木啊。这后来来的这位天使啊，他带着救赎的信息。他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直到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轭啊。这里圣经上这个词语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等我们应了应这个字啊，等我们应了我们众仆人的轭。那么应这个字啊，或者说印记这个词，在圣经里到底给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意思？我们首先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旧约的跟这个印相关的一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9章4到6节啊，在以西结书9章4到6节，神的话语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 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话记好，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我们在以西结书这里啊，我们读到啊，上帝命令一位天使，他在那些所有对神忠心、不拜偶像的人的轭上做记号，并且保护这些人不受伤害。而其他那些对神不忠心的、拜偶像的人，上帝命令天使击杀他们。所以，无论是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这里的印记，还是在以西结书这里的画记号啊，他们有相同的意思，有相同的意思。那么印记表示啊，这些被印记的人，他们是属于神和羔羊的。同时，印记在新约，我们知道啊，它表示圣灵内住在信徒的心中，永远不离开我们。圣灵是我们是信徒心中永远的印，永远的印记，并且印记在启示录第七章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受印记的人要受神的保护。这是今天我特别强调的啊，就是印记它也意味着这些人要受到神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属灵含义上的啊，上帝确保受印记的人他的信心和救恩。虽然信徒在世上会遭遇和不信者一样的苦难患难，但是啊，信徒身上的印记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将来神的愤怒。为什么这样说啊？我在这里提两处经文，第一处是在启示录9章第4节，这里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是一处经文。另一处经文是16章的同样启示录16章的第2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轭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里的兽印是那个禽兽的兽，而不是接受的兽啊。大家听的时候要区分这个。我前面说的是兽印是接受印记，而圣经上同样用另外一个就是兽印禽兽的这个兽印啊。我刚才读的16章第2节，这里是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啊。大家要区分这个。好，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啊，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的身上啊，要临到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的身上，而有神印记的人将会受到保护啊，会免受啊神极大的愤怒。同时，印记呢啊，受印记的人啊，他会会受保护，免受撒旦的势力啊，免受撒旦的力量。印记也能够使啊信徒以信心来面对人生一切的考验，印记也能够给信徒力量，让他们在患难当中忠于基督。另外就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的第3节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在灾难发生之前，神的百姓已经接受了印记啊。第三节这里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在灾难发生之前，神的百姓已经接受印记，他们已经受到了神的保护啊。所以这种保护不是说是在第6章记载的第六印揭开之后啊才给信徒的，而是这种保护贯穿整个历史啊，任何时代神的百姓啊都受到印记和保护。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第10灾啊，击杀长子这个灾之前，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过第一个逾越节啊， 那么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啊，上帝命令他们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么当命令的天使击杀长者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记号啊，这个印记，这个血的印记，那么命令的天使就会越过啊，就会越过。那么因着这个记号，以色列人的长子就受到了保护啊，他们生命得到保全。所以，在这个逾越节里面，这个门楣上的血就是一个印记啊，使以色列的长子受到了保护。好，在今天经文当中的第四到八节啊，四到八节，这里说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是144,000，在这里详细的提到了12个支派啊，但是这里12支派的名称，跟我们大家熟悉的旧约的名称是有出入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反映出来啊，在这里我们理解12支派，并不是按照旧约我们对12支派的那个理解而是它有其他的含义啊。而且每个支派中，这里说受印的有12,000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出现的这个几个数字。无论是144,000、12,000，或是12个支派，都是12的倍数啊，都是12的倍数。在圣经上，十二是象征着完全啊，所以这些数字都是一种象征，不一定说将来受印的人一定是具体的这个144,000，这个数字只是一个象征着完全。而这里的以色列人，也不是指肉体的以色列人，而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以色列人，包括了在基督里面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关于144,000，在启示录的14章1到4节，同样也提到啊，在那里说有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写在他们轭上，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我们结合这两处的对144,000的理解啊。这144,000这个数字啊，其实是指整个被救赎的群体，也就是神的真教会，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数字包括了所有蒙基督拯救的他的百姓。那么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真信徒都受了印记啊，因为第四节说，受印记的有144,000啊，如果144,000意味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那么所有的信徒都接受了印记，并且在大灾难中要受到神的保护。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在基督里面，那么你就接受了这个印记，就接受了神的印记啊，那么你是属于神和羔羊的，在你的轭上已经写上了神和羔羊的名，你是受到神保护的。这种保护体现了神对你的爱。所以，当我们大家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埋怨神不再爱我啊！其实，从这些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上，体现了神对你的爱。同时，这种保护是你远离撒旦的势力。所以，当你经历患难的时候，不要再害怕。这种保护也告诉你啊，也许你认为你是圣徒当中最微小的那一个啊，但是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144,000每个信徒都受到了印记，也就是即使你认为你是最小的一个，上帝依然保护你，上帝依然没有忘记你，你和众圣徒一起受了印记，受到神的保护。所以是地上有艰难困苦。但是神的保护啊，给你信心，让你度过这一切的患难。所以在患难中要坚忍啊，因为你蒙神保护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啊，你被主炼净，在患难中要坚忍，因为你会被主炼净。在第9节啊，这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啊，这个前面约翰提到了144,000，在这里呢，他又看到一群人，这里说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啊。前面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后面这里，约翰说有许多人，没有人看过来。没有能数，没有人能数过来，啊，其实无论是前面的144,000，还是这里的许多人，他是同一群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注意，前面约翰是听到，啊，第四节约翰听见，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听见的东西，听见的信息，它是一种领受的一种信息，而不是并不是在看见那个画面。而在第九节，这个约翰说：“我观看啊，所以他看的他眼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有许多的人啊，看见有许多的人啊，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144,000啊，是代表所有的信徒啊。其实，在这个第九节这里，约翰他看见的这个许多的人。”看见了许多人，也是指啊，所有基督救赎的百姓，是神选民的总和。那么在13到14节这里啊，13到14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啊，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能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可能你会以为，这些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殉道者啊。但其实这些人不仅包括殉道者，而是包括所有神的信徒，所有为了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因为如果第九节，因为第九节说这许多的人穿着白衣。到了第13节，又说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14节说是从大患中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这几处经文联系起来啊。如果第九节的这许多人指神所有神的选民的话，那么从前后你就知道，这许多的人，所有神的选民将来都要穿白衣啊，而这些穿白衣的人都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所有真正信基督的人都会经历患难啊。正如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些神的话语啊，传达给我们就是啊，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在世上一定会因着信仰，因着你忠于信仰。因着你忠于基督而遭受，要么逼迫，要么是患难，啊，没有一个例外。那么，其实不单你在地上会受苦啊，我们知道基督在地上也曾经受苦。当14节这里提到羔羊的血啊，其实羔羊的血反映出来就是基督的啊受苦，基督的受苦，他在地上受苦啊，为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受苦啊，到流血的地步。同时，基督的受苦流血也是为了救赎你我啊，为了救赎你我，基督的血也洗净了你我的罪，在羔羊的血里，你我的衣袍得以洗得白净。我有一件非常心爱的衬衫啊，我已经穿了10多年，在2年前，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专门把它带过来。但是去年我发现这个衬衫不但旧了，而且破了，啊，所以虽然我想办法想弥补、想修补一下，但是发现我做不到。所以虽然说有点遗憾，但是我把这个衬衫丢掉了。那么大家的灵魂啊，就跟我这一件衬衫一样啊， 既破旧又污秽。正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即使你跑遍全世界，你发现除了基督的宝血之外，没有任何第二个方法可以来洗净你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忠于基督，那么你在世上就一定会经历患难，也可能你因着你的信仰受人的讥笑，也可能因着你的服侍遭受政府的逼迫，也可能你为着基督的教会而劳苦，也可能你因着照顾家庭而忙碌，也许你致死了情欲而忍受了试探，也许每天你忍受着身体的痛苦。也许你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神可以借着这些患难，让你更加亲近基督，更加接近基督的宝血，让你的灵魂洗得更加的洁净。神借着患难使你的灵魂更加的洁净，神借着患难也使你的信心得以炼净。弟兄姐妹，虽然说你在世上会经历这些的患难，但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你的患难本身并不能除去你的罪，并不是你受的患难是你的衣服洗得洁净，而是基督的宝血是你罪得到洁净，是你的衣裳洗得洁白。所以，基督的宝血是神为你预备的唯一的方法，是你的灵魂得以洁净。让你一切的罪在基督里面得到赦免，而你在患难当中的坚韧啊，正反映了你对基督的信心和信靠。所以在患难当中要坚韧，因为你会被主炼净，这是第二个理由。至此，大家已经听到了啊，在患难当中要坚韧的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你蒙神保护。第二个理由是，你被主炼净。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原因，你将得奖赏。在启示录的6章16到17节，启示录6章的16到17节，这里说，这里不信的人向山和岩石呼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而第7章的第9节，今天我们的经文这里提到，我见许多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两处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就有一个对比，不信的人，圣经说，谁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而在第9节，约翰居然看到有一群人站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所以到末日的时候，所有不信的人，他们必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而所有信基督的人，必能站在神的宝座面前。这样的区别，信徒这样的恩典，乃是你作为信徒神对你的奖赏。第9节这提到棕树枝，在旧约表示欢乐的意思，被用在。祝棚节庆祝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常会用棕树枝。那么神为什么让他们纪念祝棚节这个节日呢？是为了让他们回想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怎么恩待他们，同时他们怎样出离埃及这样的为奴之家啊。那么当他们到达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借着祝棚节借着这样的欢乐，同时纪念神的恩典，纪念他们过去的他们的经历。那么同样有一天，你也将走过这个世界的旷野之路走过今生一切的苦难，到达应许之地，也就是到达神的国度到那个时候，你将享受永恒的产业。 同时，在新约宗师之啊，也用来欢迎耶稣基督的融入圣城。所以，宗述之呢，在新约也表示一种得胜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用这里说将来所有的信徒手拿宗述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就是将来我们到达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得胜我们都会经历全人的得胜。正如在启示录的17章14节这里说世上的王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经过世上的患难之后，有一天你要经历这样的欢乐和得胜，这也是对你作为信徒的奖赏。在第10节这里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啊！有一天，神的救恩要在你身上得以完全。你不单在圣洁上得以完全，而且将来你的身体要复活，你的身体变得强壮、荣耀，不再朽坏。这也是对你作为信徒的回报。而第16、17节，这里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两节经文对应了以赛亚书第49章第10节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书49章第10节，神曾经应许，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约翰引用以赛亚书神的应许告诉我们，将来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上帝都会成就他的应许。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饥渴，不再有饥饿，不再有口渴也不会再有伤害、痛苦、逼迫和疾病。当然，这几个词语，无论是饥饿、口渴、日头，和炎热的伤害、眼泪，都是指世上的苦难，都是指世上的苦难。而神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一切苦难都不在了，都不再有了。所以，这是神对今生受苦的你的奖赏。同时，在第16、17节这里提到，羔羊会牧养你羔羊会牧养你。羔羊，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正是在以西结书34章神曾经应许关于好牧人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仆人。”做他们的牧人。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以西结书神借着以西结赐给他的百姓应许，将来有一位牧人必来牧养神的百姓在这里虽然提到了大卫，但是我们知道肉身的大卫已经过去了。但为什么在大卫之后，神仍然应许一位牧人大卫呢？这位牧人大卫乃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单在世上的时候引导他的门徒、他的教会当然不单在我们现在基督再来之前，他牧养了他的教会，更加完全的是将来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起的时候，这位大牧人真正的牧人会更加完全的 牧养我们，我们会更加的经历到这位好牧人啊，他的牧养，他的恩典，这也是神对你啊与耶稣同受患难之人的奖赏。那么弟兄姐妹啊，这些等候你的奖赏，本是你所不配的，同时也不是你靠自己赚取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在基督里面赐给你，而且这一奖赏是你在今生面对一切患难的时候啊的鼓励和盼望。你需要这个盼望，因为它可以当你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带给你力量，带给你忍耐。所以，虽然你会经历地上的患难啊，你要坚忍，因为你将要获得奖赏。这是第三个原因。好，最后，愿启示录第七章这样一个带给我们极大鼓励的信息，能够带给你力量。因为虽然教会在地上会经历患难，但是呢，要记得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信息，你蒙受神的保护啊，在患难当中你会被主洁净，并且将来你必得奖赏。我们不要忘记，在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啊，神的话，你将要受到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在患难中，在患难中要坚忍。好，我们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向你祈求，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在世上面对一切患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有力量，让我们能够忠于基督，不妥协。我们谢谢一切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